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摆脱了重度抑郁，生活更积极光明。作者：英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7日。克里斯托弗快25岁了，外表温雅，谈吐自信坦率，戴一副白框眼镜。2009年4月份的一个周六，他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的大街上，忽然一个不同寻常的摊位出现在面前，很多展板围成一个大圈铺在地上，上面有打坐练功的画面和遭受酷刑的画面。同时他接到一张传单，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也是第一次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到迫害。不到2个月后，6月初，克里斯托弗就亲自站在大街上向路人介绍法轮功和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形了。这短短的时间内，克里斯托弗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克里斯托弗说，在他修炼法轮功之前，是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终日把自己锁在家里，很多日子就是在床上度过的，极少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做任何事。同时他还有强迫症的症状，总是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门有没有锁好，东西有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像这样已经有3年多了。克里斯托弗在学校学的是旅游服务专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旅馆里服务，后来他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是在电话中心处理福利申请方面的问题。这份工作使克里斯托弗感到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每天所听到的抱怨使他越来越觉得郁闷和受不了。1年之后，克里斯托弗垮了下来。在他21岁的生日那天，他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几次试图自杀，他母亲再也应付不了这种状况。克里斯托弗在市政府给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收容所里住了9个月，又在父亲那里住了9个月，他父亲也应付不了他的状况了。好在随后市政府提供给他一套公寓，一直住到现在。克里斯托弗说，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困难时期。那天他偶然看到街上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在中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消息，甚至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心地善良的克里斯托弗就想了解法轮功和帮助这些遭受酷刑的人。他按照传单上的电话号码给伦敦的义务联系人打了电话，知道在哪里买书，就去书店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回来读，还上网去了解更多的情况，然后就去纽卡斯尔当地的练功点学功去了。到练功点第3、第4次的时候，他感觉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久违了的积极和快乐回来了，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所有抑郁症和强迫症的症状都不见了，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人。当被问到作为一个新学员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讲真相的事情，克里斯托弗说，这很难描述，就是我感觉真的很棒，觉得真的很高兴，我想让这种感觉保持下去，我愿意能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愿意练功，我想去城里，想去参加活动，这些都让我感觉真的很棒，感觉充满正面的能量，我已经不同了。克里斯托弗每天读法轮功的书籍和练功，他说转法轮他已经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他还在努力学习和领会其中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方概念。克里斯托弗与父母的感情也已修复，又重新开始找工作。他说，实际上我对这种拿基本福利的低收入生活是满足的，但是缺点是这把我禁锢在这里，不能去更多的地方做更多的事。克里斯托弗参加了7月18日在伦敦举行的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8月9日又参加了爱丁堡艺术节的法轮功游行方队。克里斯托弗认为他现在的生活积极快乐，又充满意义和光明。
请听《修炼大法，走出病痛的泥沼》，作者台湾余丽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号。从柴米夫妻到大法修炼，刘秋香与林秀虾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他们如何逐渐远离阴霾的日子，最后从病痛的泥沼中脱离，家庭充满着温馨、安康与祥和。刘秋香于1945年出生在台北县贡寮乡，父亲在他小时候身体就不好，贫病交迫，全家人在偏远的山里过着拮据困苦的日子。当时交通不便，出入全靠步行，对外往来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而步行到贡寮火车站就需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身体虚弱的父亲无法肩负生活的重担，秋香和哥哥兄弟俩每天需帮忙妈妈种田、种甘薯、养猪等。年幼的他每天辛勤地帮忙家事，因为负荷过量的工作，连最基本的国小课程也上得断断续续，没有朋友，更遑论快乐的童年。18岁那年，秋香得了重感冒，依恃着家中药厂寄送的药包里的成药，勉强撑过了病痛，却连续咳嗽了好几个月。而后身体状况并未改善，长期的感冒、鼻窦炎等毛病一直困扰着她。秋香不敢想象未来，每天靠着自己采摘的青草药，过着浑浑噩噩、没有希望的日子。秋香退伍后举家迁往苏澳定居，婚后健康情形每况愈下，头痛、耳鸣、肩胛痛、坐骨神经痛、胃痛、胸口闷等百病缠身，一年内照了4次胃镜，各种体检都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群医束手无策，感冒药、胃药、神经痛等各种药成了饭后的点心，餐餐都不缺席，药越吃越多种，剂量越下越重，无止境的烦忧，秋香只能依赖着安眠药度过难以入眠的漫漫长夜。到后来，她每天就像喝醉酒一样，昏昏沉沉，如同行尸走肉。因为身体僵硬，秋香工作时一不小心就会闪到腰，而40多岁那一次意外，使得她的右腿肌肉快速萎缩，无法行走。说起当年的辛酸，刘太太秀虾淡淡地说，当时我的体重只有40公斤，骑机车载着秋香到罗东求医，停车时因为她无法站立，我们两人当场跌成一团。秀虾陪着秋香遍寻名医，后来虽然在伯父的治疗与照顾之下稍有起色，但也只是得过且过，药不离身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变。秋香每天带着各种药品上班，有时忘了带药，纵然已经到了工厂， 也得再回家拿。从未间断的中药、西药、健康食品把秋香的心水消耗殆尽。坚强的秀虾毫不怨言地承担起家计，希望秋香能够尽快地恢复健康。无奈，事与愿违，秋香的病痛依然，原本虚弱的秀虾也因为长期的体力透支而步上了秋香的后尘，过着天天与药物为伍的日子。秀虾勇敢地面对着困境，依然在苏澳荣民医院当服务员照顾病患。很幸运的，他目睹了一位荣民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而恢复健康的故事。2001年6月28号，他开始学练法轮功。半年后，秋香也得法了。自此，夫妇两人重获新生。两人如获至宝，每天清晨到苏澳国中学练五套功法，空闲的时间就认真学读转法轮，明白了许多法理，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除了练功改变本体外，也要修心性，要重德。两人严格地要求自己，以法理作为待人的依循，以宽宏大量的心胸去对待每一件事情，努力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就在两人不断地提高心性后，一切的不如意竟然出现了大转变。得法三个月时，有一天晚饭后，秋香突然昏昏欲睡，药也没吃，就在沙发椅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从此再也没吃过药。以前总是拿到 F 卡的健保卡，就此画上了休止符。秋香终于摆脱了一辈子离不开药物束缚的噩梦。秋香说，我识字不多，可是现在我可以看完整本转法轮。没修炼以前，因为会晕车，我从没有出门旅行，现在我经常出国。以前我很怕冷，走路有气无力，现在在工厂爬上爬下，年轻的同事也比不上我。得法前很多东西不能吃，现在什么东西都好吃。他笑着说，修炼了法轮功后，才知道原来日子可以过得这么轻松。秀虾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舍弃了许多不好的执着心，心胸开阔了，知足常乐，凡事都觉得很安心，家道也变顺遂了。我现在不但不用吃药，以前经常盗汗，湿湿冷冷的皮肤现在变得很光滑，大家都说我们的气色变好了，脸上亮亮的，越来越年轻了。看着他们满足的微笑，我的心里也感到了如斯的踏实。
请听《子宫内膜异位不药而愈》，作者台湾洪达志，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月4日。家住宜兰的郭千华女士，小时候因为家境贫穷，读到国中毕业后，家中已经无法再供应学费，因此必须开始工作来分担家计。不过郭千华并没有因此气馁，他还是很希望能够再升学继续读书，所以就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高商的学业。毕业后，郭千华从事的是会计工作，但是却极少能拿到全勤奖金，倒不是因为他工作偷懒或是贪玩，而是因为郭千华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病症，每个月只要好朋友一来，就会因为疼痛难忍而必须请病假一天，还常常是疼痛到无法忍受，以致昏倒的程度。即使如此， 郭千华为了不造成他人负担，并没有告知老板实情，每次都只是表达说家中有事必须请假，并且请假前也都会把工作事先安排妥善。工作了一阵子之后，郭千华就结了婚，并且婚姻幸福美满。因为婚后不久就怀孕生下女儿，所以郭千华就专心在家相夫教子，而不再外出工作，并且还帮忙照料卧病在床的公公。后来因为先生利用业余时间与亲戚合伙经营养殖业不善，导致家中经济拮据，使得郭千华又再度必须外出工作来帮忙家计。因此白天就把一岁多的女儿托娘家照顾，晚上下班后再去接回家来。不过由于工作繁忙，郭千华常常都是加班到很晚才能赶去接女儿回来，再加上那段时间公公的病情渐转恶化，时常住院也都要人手照料，因此经常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体力不济。直到公公去世，女儿也逐渐长大，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时，郭千华才发现自己是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了。那时的郭千华不但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病情恶化而无法再继续工作，发作时甚至都痛苦到无法站立或坐着，只能缩躺在床上，捧着肚子辗转难眠，痛苦呻吟好几天。最后终于不得已，再也忍受不住时，才安排到医院去做腹腔镜手术治疗。根据医学报道指出，子宫内膜异位是现代女性很常见的妇科疾病，发病的真正原因目前尚不明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无任何医学上的治疗方式可以根治它，通常只能适度减缓或慢慢调养。而子宫内膜异位症一般依情况严重程度可分成四级，第三级中等程度以上的内膜异位症常会出现卵巢巧克力囊肿，而通常有巧克力囊肿时大多需手术治疗。郭千华的症状就是相当严重的巧克力囊肿症状。手术后原本想说这样总可以一劳永逸了吧，结果却是才好转没几个月又再度发病，去医院复诊问明病因时，医师才告知因为自己的体质关系，所以会再次发病而无法根治。面对这样的情况，郭千华只好开始寻求其他可以改善体质的方法来试看看。因此不论是所谓食疗方法，如鸡精、健康食品、麻油、猪腰子，或是气功疗法等等，只要听说有点功效，郭千华就一一尝试。不过在历经许许多多的偏方与气功治疗后，病症却仍然一样，没什么具体的改善效果，至此郭千华几乎就要不抱任何希望了。2000年7月，有次台风来袭期间，郭千华原本想听听台风的最新讯息，于是就打开收音机。他说结果一开收音机，就听到节目中正在介绍有关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以及如何使人心性修养可以提高。并且最吸引我注意的是，节目提到说法轮功完全是免费教功。于是郭千华立刻打电话去询问，而在得知有练功点就在宜兰运动公园后，郭千华隔天就前往参加。就这样开始了法轮功的修炼历程。就在学习法轮功没几个月的时间后，神奇的事果然如先前听节目讲的一样发生了。郭千华那开刀无效又经历千方百计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病症，竟然在不靠吃药不靠打针的状况下自然地痊愈了。郭千华的丈夫看到她身体健康上的重大改变，也就这样跟着来学练法轮大法。结果郭千华的丈夫以前患有的支气管扩张病症也真的因此获得改善痊愈。郭千华谈到自己在学法轮功后身心改变非常的多，当然首先就是在身体上所达到的无病的状态。他说这真的是一个长期受病魔控制无法摆脱的生命得以重生的机会，那种感谢已经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的。亲朋好友见到我也都感觉我脸色红润， 而且看起来皱纹也减少，身体也更年轻健康了，于是就相继跟着我来学练法轮大法了。这样的好事情，郭千华当然非常乐意与他人分享。他说，我们全家不但都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甚多，并且我还知道中国大陆有上亿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像我这样不药而愈的实力可说是比比皆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文章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作者湖南法轮功学员。文章选自明慧网2005年1月7号。湖南郴州永兴县黄泥乡杨冲村农妇曹艳菊，今年55岁，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多，无钱上学，15岁就出嫁了。1998年曹艳菊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花了5000多块钱，看了4个医院，还照了2次大片 A 片，医生都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她丈夫和儿女们一边痛不欲生地为她治病，一边置办死人衣服和用品，衣服和鞋都试穿好了。1998年12月初六是曹艳菊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天。初五晚上，有个学法轮功的大姐看见曹艳菊就哭了，并对她讲了学法轮大法的好处。曹艳菊急忙问她哪里有学的。初六早上，曹艳菊来到法轮功学习班，听了半天课之后，曹艳菊就想吃东西了，刚好来了个卖包子的，她这个连水也不想喝爬着来的危重病人居然能吃一个包子了。当时曹艳菊想都不敢想，法轮功太神奇了。第二天一早就来听，又是半天，曹艳菊吃了2个包子，这样到第三天吃了3个，第四天吃了4个，最后一天曹艳菊走到黄泥街上吃饭去了。那时他大儿子在黄泥街上做手艺，儿子看曹艳菊自己一人走路来的，说不出有多高兴。曹艳菊说，真是太感谢师父了，并连声说，是大法救了我。从此他每天开始学法练功，这样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丈夫也满心欢喜，逢人便讲大法真神奇，他们的师父真了不起，死人也能救活。曹艳菊的身体好了，家庭也充满了生机，全家人见他这样，真是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法轮大法好。
请听修炼大法1个月，癌症不治自愈。作者武学士李碧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7月14日。我是武学士花桥镇戴伯章村李家院李碧琪，今年70岁。1999年我患了癌症，到过几家医院，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但身体却越来越坏，吃不下饭，全身浮肿，杆子大了，脸面手脚都肿了。我的亲家来看我，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说，你现在还去医院诊病吗？我回答，不诊了，人生这一世难免这条路，何必造成儿女的困难。亲家就让我练法轮功。我问，法轮功能治病吗？亲家说，只要你有决心坚定这一法门修，师父会给你净化身体，一定能好病。并当时就回家把转法轮书拿来，我2天就看完一遍，我明白了，这是正法。我是2004年农历3月18开始修炼，开始练法轮功5套功法，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转，到1个月以后， 身体恢复正常，这是李老师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请听《大法让我重获新生》，作者土耳其加布里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1号。我的名字叫加布里埃，我的原籍在地中海附近的马丁城的一个山区。在9岁的时候，我的家人带我移居到了瑞典，我在瑞典长大，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然后去美国读书，然后我开始周游世界。在最近4年，我曾住在澳大利亚，在那儿我读完了学士学位，并且也是在那儿我认识了法轮大法。现在我住在伊斯坦布尔，正在读研究生学位。我先说说我得法前的状况。2年前的那个半年的2个月里，我经历了3次灾祸，都险些失去性命。第一次我几乎被淹死，第二次是一个摩托车的车祸，第三次是我在攀崖壁时从一个高15米左右的山崖上掉下来了。按常理我会被摔死的，但令我惊奇的是我还活着，只是需要坐轮椅。所有这些使我开始检查我自己的生命中我是否做错了什么。我意识到我在生活中的确有些事情做得不对，是该纠正的时候了。由于车祸后我有1个多月不能行走，于是我决定回瑞典学太极，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做的，当时的想法。为此那个夏天的假日我就回到了瑞典。在我回瑞典探亲后，刚回到澳大利亚时，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张法轮大法传单，他告诉我他在城市的林荫区看见了有人在练法轮功，因为他知道我对太极感兴趣，他说这对我很重要，说我应该读一读这个传单，尽管他自己对练功不感兴趣。可我当时并没重视他的话，并且只把传单放在衣服口袋里了。几周以后，我又发现了我口袋里的传单，读了起来。我很惊奇，并很感兴趣，产生了值得去试试的想法。于是我就去到练功点，我觉得轻松并喜欢这个环境，而后我就坚持每周末都去练功。学大法前的2年，我的健康非常糟糕，我几乎是勉强活着。那时我看了中医，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但医生告诉我说我活不久了，因为我的身体中毒了，并且所有的内脏都不工作了，特别是我的小肠，这使我的身体不能吸收我所吃的食物，同时我还得了食物过敏症，还有就是几年前我得过忧郁症，并使我的身体健康变得糟糕，致使我的生活像噩梦一样，那时每天都想一死了之。可是我还活着，按着苛刻的食物表进食，拉肚子和疲劳是我身体的通常状态。在我刚开始学法练功后，尽管我还很严格地遵守食谱，但我还是拉肚子拉了5个星期，并且比以前还严重。但我马上想起来，师父在书中提到有些人得清理身体后才能进入真正的修炼，所以我才有这种状况出现。在那5个星期当中，我发现我渐渐地恢复了健康，并且忧郁情绪明显减少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发现我可以吃任何食物了，我的过敏症和忧郁症消失了，无论是身和心都得到了平衡。我现在能健康愉快地生活，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 感谢伟大师尊的救度。后来我懂得了应该向更多的人们弘法，把幸运也带给他们，应该向世人讲真相，这是救度他们。再后来，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原籍土耳其，把大法也传播给那里的人们。于是今年我回到了土耳其。我现在除了研读功课外，就是努力地学习土耳其语。
请听轰动三里五村的起死回生，原咽喉癌病人的真实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3月24日。我家住山东省章丘市风景秀丽的白云山脚下，早在1997年我就曾拜读过转法轮，那时只读了100多页就放弃了。当2004年秋咽喉癌宣判我死刑时，我才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中来。大法使我死而复生，脱胎换骨。2004年7月，我发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身体也在一天天消瘦，总感觉疲惫不堪。16日，家人带我到镇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咽喉癌晚期。家里人不愿相信这残酷的事实，抱着侥幸心理，于19日这天来到济南市中医院做了 CT 及各种常规检查，结果无丝毫差别。医生背着我告诉家人，病人已无治愈希望，治疗药物也是浪费，即使治疗，生命也只能延续到10月份。这晴天霹雳般的厄运使我的家好像天塌了一样，妻子女儿经常背着我哭泣，并在我侄子家商量着修建坟墓和如何料理后事。病魔的缠绕，思想的压力，使我身体很快虚弱得像废人一样。秋收秋种，苦了妻子一人。正当绝望之时，侄子的女儿建议我学大法，我如梦方醒，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早练晚学，仅一个月的时间，那种疲惫感觉全部消失，饭量大增，体重竟然增加了6斤。这些使我看到了生的希望，练功更加刻苦，每次熟睡醒来总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就这样，身体好了，家里的欢乐声也有了，并且我们夫妻俩又重操旧业，干起了制作豆腐的工作，整个家里充满了生机。到了11月份，超过了医生宣判的日子，我不但没死，反而身体更强健了。一次，村卫生员带我去市中医院复查，医生问，那病人还能起床吗？可他哪想到，做完 CT 后的结果是一切正常。他不解地望着强壮的我问，你怎么这么大的抵抗力？你是不是又吃别的药了？当得知详情后，医生连连称赞，法轮功太神了。消息传出后，轰动了三里五村，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有好多人因此而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现在的我面部红润，身体强健，从一个不相信修炼的人转变成了走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的真修弟子。在此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的媒体宣传，那是江泽民集团毒害世人的造谣谎言，一定要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会带给你美好的未来，永远的幸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